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他已经讲了一些始末，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一半是不容推辞，因为你们知道赵老院长当他要邀请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很难拒绝，他要我替学生改他的论文，我也做了，所以他说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就照我所知道的把他写他所写的论文，我给他一些评语，没有想到这一来惹出一些事情，就像就是今天晚上这样一聚集，我觉得很不配站在这里讲到尼托生弟兄他所有的思想，因为赵老牧师讲我是成了他第五代的徒孙，没有资格的，但是也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是像他所说的比较客观一点，其实有资格讲到尼弟兄他的思想的现在还在的人有不少，我想弟兄姊妹也不用我们提他的名字，我也知道赵老院长曾经邀请过他们，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我清楚，我知道，因为尼弟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亲身经历，自己面对面看见的，是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长者，所以由他们口中来讲到尼弟兄来评论他的思想，会有一个个人感情的包袱，我可以了解这个情形，所以今天若是有人要我讲我的老师如何如何，我想我也会拒绝，但是诚如赵老院长所讲的，尼弟兄对我来讲是高山迷址，是已经上历史上的人物，他的思想他的工作都已经在历史上面有他的价值，所以我看他好像看加尔文一样，好像看马丁路德一样，好像甚至看保罗一样，对我来讲都是历史的人物，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在这里来说到他的事情应当是更有一个客观的态度，而且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就知道一个人思想或者他的一个人主要神学思想能够留下来比他的工作远远重要的多，现在我们看不见圣奥古斯丁的工作，他的工作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果效果子也许我们都受圣奥古斯丁影响，但是没有直接的果效，可是看见他的文字就仍然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知道他的历史上面对三位一体 Trinity 是比较可以说第一个集大成的人，所以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影响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他的思想远比他的工作要流传的更有价值，那么尼弟兄工作到现在还看得见，无论从他所设立的教会聚会所，或者以后在这里李长寿弟兄所设立的一些聚会，甚至他的徒孙所设立的聚会都看得见，他们受尼弟兄影响的深度个人也都不同，忠实照着他所说的所做的在这里带领教会也有深度不同，那么他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我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教会他的教会在这么几年中间就已经成了这么多的聚会，而且影响的人实在太多，有些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甚至有一次我和吴勇长老谈话，他也告诉我他几乎要进聚会所，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则，他看见了他和李长寿弟兄交通，两个人交通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进入聚会所，但是他所带领的教会也有很多地方受聚会所的影响，甚至有人说甚至教会聚会所没有实行的在国语礼拜堂可以看见做出来，所以尼弟兄的工作和影响实在太深太广，这里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地方，也不是我有资格评论的，并且他对于后代的影响，我们讲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国大陆政权起了改革的时候，那里教会的形态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当神的儿女把外面的因素除去而聚在一起的时候，尼弟兄所有带领他所带领生命的路 成了那个时候对教会稳定的力量，所以他的影响对于后代还没有完全结束，甚至他的书籍因为翻译成英文的缘故，许多的侍奉族的人受他的影响。大家知道 Bill Gothard 这个人，他在美国这里带领很多的从前叫做 Youth Basic Conflict Seminar， 现在他换了一个名字。当他带这些Basic Youth Conflict 的时候，就是讲到青少年他们反叛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权柄，像这些观念他都直接或者间接，他自己也说从尼弟兄的书里面得的影响出来的。所以对于当代的教会，中西方的，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些影响就不是在工作上面，而是在思想上面了。所以我就认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谈，不是谈尼弟兄的个人，也不是谈尼弟兄的教会，也不是谈他留下来的工作，而是谈他的思想，就必须站在一个学术性的立场，很客观的来讨论。所以这里我说我们对他神学思想的评议，那今天有一位同工告诉我说，周弟兄这个评字写错了，应该加个言字旁，评议。其实我的意思不是那个评，因为那不是批评，这是很公平的评论啊。这个评不是用言辞来批评，而是四平八稳，希望能够把它平衡的展示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们必须非常客观的来研究尼弟兄的思想。那么怎么样来研究尼弟兄思想呢？我相信最基本的，因为我们有三天晚上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不妨借着系统神学的架构来研究他的思想。所谓系统神学，我相信来这里聚集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是怎么样意思，或者我们等一下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从他的生命论看他的思想，从他的教会论看他的思想，从他的工人论看他的思想。本来像这样一种学术性的研究，我应当提出更多的资料，应当有更多的准备，至少应当有一份完整的书目给大家参考，并且我也应该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更多的footnote， 有更多的根据，每一句话从哪里出来的，有更多的来源。但是我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我觉得太难写这些纲要。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自从知道这个使命之后，给我这份职务以后，我起先还觉得有很长的时间，因为赵老牧师很早就告诉我，但是越到时间靠近的时候，我又不敢下笔。越到时间靠近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份稿子是有一天晚上写到晚上两点钟，我实在不能再拖了，必须写出来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篇纲要。我觉得很亏欠大家，因为这个不算是太专门，不能算真正的神学方面的很仔细很清楚的一些纲要，但是我所写的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假设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知道尼弟兄的工作和他的一些神学的思想，所以凡是在这方面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我想我没有写在纲要上面。如果弟兄姊妹们觉得在哪一个点上也许你们的看法和我不一样，那我们不妨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可以有一点讨论，或者看看时间的允许，我们事后有一些额外的交通所以现在我就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研究尼弗森弟兄他的思想。刚才我说过，希望借着系统神学的架构来谈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尼弟兄不赞成神学，不喜欢别人讲神学，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不管他喜不喜欢，连他不喜欢神学，这都是一种神学思想。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要了解他的思想，总要有一条路，而这个路是借着系统神学的路。什么叫系统神学呢？就是把圣经里面一些关于基要的真理，把它编组，把它组织成一个容易跟人讲清楚的有思路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什么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不是圣经神学，因为圣经神学你就是照着一本书，每一卷书讲什么，背景什么，它主题是什么，它用字是什么，从这方面来考虑。系统神学是比较综合性的，而要了解尼弟兄思想，当然应该要从系统神学这条路。他虽然也有一些各个书的讲义，比如说他写过歌中之歌，但是他所有的思想都是把整本圣经在一起读，甚至新约和旧约放在一起来读。所以如果不是从系统神学这条路来了解他的话，几乎很难从哪一个地方从哪里开始。 也许就是这样说，因为他太浩瀚了，倪弟兄所讲的东西太多了，他所评论他所提到过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简直无从取舍。那也是这样，我把它分成三个东西来讲，一个是生命论，一个是教会论，一个是工人论，稍微能够把他所要讲的也许我们能够整理简单一点。那系统神学当然很多地方从神开始，系统神学第一个讲有神，那么怎么样可以知道神的启示，这些我相信在神学101的课程里面都应该有的了。那第二部分当然讲到人的堕落啊，第三部分讲到基督的救赎，如此类推，一直讲到成圣，或者最后讲到教会观，讲到主再来，然后最后讲到末世观，大概这样一情形。那么倪弟兄他所说的这个我刚才提到我们要从他的生命论来开始。那么生命论这部分呢，我想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知道的，就是林荣宏教授所写的属灵神学，尼托森思想的研究。当然如果今天林教授在这里，我相信他是更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介绍。不，我自己读他书的时候，我知道他的书目非常的完全，而他对尼托森弟兄的思想有非常公平非常公正的暗语。可是有一些我认为他因为没有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侍奉过，有一些事情他所预见的可能是从外面别人第三者所听见的，不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领受。所以在这一部分方面，我相信在工人论这方面我所看见的可能会跟他所有点不大一样。并且在生命论这里所说的呢，我也提出比较简单的一些讨论的方法。那么倪弟兄林荣宏教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属灵神学，因为属灵神学这四个字可以代表倪弟兄对于一个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无论是他对于神儿女的盼望或者对自己的盼望，都可以用这个字四个字来说明。所谓属灵神学，就是希望并且认定做基督徒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属灵人，怎么样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呢？就是要叫我们至终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呢？在他的著名的书里面，属灵人这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是属魂的，但是神最终所盼望的是要属灵。这个思想我相信可以说是倪弟兄对于整个生命论的一个主导的思想。所以林荣宏说他的思想叫做属灵神学，我认为是非常正确。而我们今天他的读过他书的人跟随过他的路走的人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因为你无论怎么样碰见他的思想，总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属灵，他所有的工作都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借用这个题目属灵神学，从这里开始讲到生命论的问题。倪弟兄对于生命论是怎么看法？当然他的著作非常的多，讲到生命的真是汗牛充栋不得了。但是我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人论 Anthropology。 这个 Anthropology 不是今天考古人类学的人论，是圣经里面讲的人论，对于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第二个是 Soteriology， 就是救赎论，对于救赎倪弟兄的看法是什么。假如从这两条路上，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清楚，也许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跟随倪弟兄的人会变成今天像他们所示的那种情形。那么这里我们也就可以要问倪弟兄所说的东西它的精粹之处在哪里。假如我们要跟随倪弟兄讲，如果要完全得到他所盼望的，应当怎样走这条路。我在这里必须说，我们所说的事情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赞成，并且我相信如果这里有许多的人他们受倪弟兄思想影响比我更深的，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说我自己很深的受影响，但是等到我自己在侍奉上面发现倪弟兄所说的那些理论在我自己所带领的教会在我自己身上行不通的时候，作为一个读物理的人，我是读物理的，必须用一种实验的方法来修正我的理论。在这点上我就必须重新了解我对于倪弟兄看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懂，这第一个。假如我不懂而照着以为我懂的来做实验，那一定不成功的。第二个，是不是倪弟兄所讲的不一定就是他自己所走的那条路。第三个，那可能在他的理论上面有偏差， 这是我们所必须从真理的角度，从实验的角度来看，来研究的情形。在讲到那些地方之前，我要介绍他的生命论的一些基本的根基。我想刚才我提到这本书《属灵人》，但是我没有把它带来。这本书有三本，相当的厚，我带了一本薄的书，这本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这本书根据有一些弟兄们的一些统计啊，或者说我就这样说吧，陈锡曾弟兄他告诉我们，那陈锡曾弟兄是谁呢？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一个物理教授，也是跟我同行，不过他年纪比我大。他所讲的他也是聚会所的关系很深的，他的岳父是张弟兄啊，我想我这样做就够了，有知道人就知道了，不知道也就不要知道，没有关系啊。不过陈锡曾弟兄所讲的呢，他就说这本书大概在英文的著作中间，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是卖的最多的，很多读英语的弟兄姊妹们都拿去看，并且认为深得帮助。那我想中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版本，在这里今天下午他们有人提起来说，倪弟兄的书呢从前聚会所都是送的，但是到了海外之后都是印的卖的。我就说倪弟兄没有从他的著作得到一分版权的收入啊，正如保罗写圣经没有得到一分，我们买读圣经的人没有得到一分版税的收入，但是这本书很多人买去啊。那么他们所看的东西，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我想若是有帮助是有相当的帮助啊。所以这两本书是我在这里说倪弟兄生命论的主要的参考书。那么倪弟兄神学思想的根基大家知道是三元论，所谓三元论就是把人分成灵魂体这三方面。因为我们讲系统神学，我们必须讲人论，人圣经里面读系统神学，你写作系统神学或者你有自己的系统，你怎么样看人，人就是你我这样的人。什么是人啊？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但不止这个，讲到人的灵魂体三部分，人的堕落，很多很多关于人这方面事情要研究的。所以倪弟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相信这里足足显出他读圣经的功夫。他的功夫就是把圣经里所有关于灵魂体还有跟灵魂体直接有关系的一些字一些词，旧约的新约的都把它列举出来，在属灵人这本书打开一看就是一个索引。所以如果不知道或者不欣赏倪弟兄，不懂得欣赏倪弟兄下功夫读圣经的人来看，哇，这是什么东西，一篇都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地方翻译什么，它原文应该翻作灵，应该翻作魂，应当翻作肉体，翻作什么。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倪弟兄用功之深。但是倪弟兄三元论的思想，他圣经的根据主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出来，他说但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这是倪弟兄主要的思想，把人分作灵魂体三部分。当然倪弟兄在他属灵人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他这个思想不是自己的，是西方是以往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的著作中间给他的，他接受的，所以他讲到这件事情。那倪弟兄的书呢，不像现在所写的这些神学的书或者一些杂志常常有引用哪里出来哪里出来的。现在我们写神学的书或者说属灵的书，很多人开始引用，尤其在中国教会里面，因着一些一些写书的人的提倡，开始有人引用出处，或者说 bibliography 这个书目从哪里来的。但从前写书不做尽这一套，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前中国人写书也没有出处的，天下文章一大抄，这是我们所说的，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出处的问题。倪弟兄已经算非常谦卑了，他说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跟他们同领受一个执事的缘故，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是我的思想，所以我分不清楚到底他们是思想还是我的思想，而且他的思想什么时候看到什么书的，在我里面已经融会贯通，我根本想不起来了。我想这话有几分真理，很也许倪弟兄非常诚实的讲，因为我根据和倪弟兄非常亲近的人跟他在一起能够见面的人说，倪弟兄睡觉的时候他的床是很特别的，他的床两边都是书，左边一排右边一排，这个前后一排好像一个，他就说像个棺材一样，他睡在里面，然后一面读书一面睡觉，睡醒了读了再睡，睡了再读， 所以我相信在这样一种读书的形态之下，他不可能起来像我们做学问一样摆书卡，写一张书卡，哦，某某人写什么话把它抄下来，他思想第几，哪一本书第几页，我想他没有机会做这事情，而且可能他思想太快，来不及做这样事情。所以当倪弟兄说他的思想和那些人在一起而不能够分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诚实的。而这里所做的情形就是三元论的根基，灵魂体这三方面。当然今天很多人不赞成三元论，反对三元论，那么假如要反对三元论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无从研究倪弟兄思想，因为倪弟兄思想如果不是用三元论的结构，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你一笔把它推翻了，说是倪弟兄讲的三元论根本不对，所以他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看，那么就好了，拉倒了，对不对？所以不管各位是不是同意三元论，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三元论讲什么。而三元论讲的灵魂体，一个最要紧的就是灵是里面，体是外面，甚至当他起源的时候，他讲到灵魂体怎么来的呢？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人，他就用他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倪弟兄就是这样了解，他从旧约里面看见说，那里就是人就成了活的魂，所以他的了解，魂哪里来的？是神的灵和身体碰到以后就产生了人的魂。这是倪弟兄的解释，也许不是倪弟兄解释，是以往那些读圣经的人的解释。那这就是灵魂体三样东西，灵是最里面的，体是外面的，魂是两样中间的。最早的时候倪弟兄的理论，他所看见的，我说倪弟兄理论大家了解，就是以往这些人，那我说以往这些人，或者是别人要问到底是不是有西方教会的人还承认三元论的，有的。前两年我遇见一些，有一个教授，他是这个史丹佛大学的教授，他也是赞成三元论的，因为他讲到一些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他用三元论的基础说到神可以经过人的灵获得经过人的魂，或者直接在人的身体上面工作，他指的比如眼睛的情形，眼睛能看，这是身体的现象，但是我们闭起眼睛来能看，那是魂的思想，魂里面你好像看见事情活的一样，那不是身体的功用。但是神可以直接进到人的里面，使人看见异象。所以在民数记22章、23章、24章，巴兰的异象里面就说，眼目闭着的人都看全能者的异象。他眼睛闭起来，因为神把他的灵直接打断他整个看的过程，这个视觉的过程，所以他好像看见在他眼前一样。那这是三元论的基础。我所说的呢，是西方教会到现在也有人接受三元论。所以这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那好，三元论的情形主要讲灵魂体的这个关系和它的位置。那么这里就讲到灵魂体的剖析，而讲到人堕落的状态和程度。大家知道亚当受造以后他是有灵的活人，照倪弟兄的说法，三元论的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人是无罪的，灵控制魂，魂控制体，所以他和神能够有交通，他和神能够来往，他也能够爱神，他也能够遵循神的命令。灵魂体在正常的状态底下，身体受魂的管理，魂受灵的管理，这是正常的状态。但是很不幸的，亚当犯罪，他吃了伊甸园的果子，所以他就堕落。这个过程，加尔文的思想就说，人败坏是败坏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加尔文思想大家都知道，他用五个字来讲 TULIP Total Depravity， 讲到一个人完全的败坏，完全的无助，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完全毫无完全无能为力，一点都良善都没有。这是加尔文的思想。我相信倪弟兄一定会赞成加尔文的思想，他一定会也同意，在我们人堕落之后，人的思想里面，在他的感情里面，在他的意志里面，都成了软弱无用的人，他不能了解神的事情，不能经验神的事情，也不能爱神，不能对神有反应，这是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情形。所以这里堕落的步骤，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一下被造的情形，灵魂体的结构，如果你用同心圆的话，就三个圆圈很整齐的排列。等到人亚当犯罪以后，他灵就死亡，所谓灵死亡就是他失去和神交通的能力，这叫灵的死亡。然后底下接着若干年之后，亚当是800多年，他的体就死亡了。因为主曾经对他说，神对他说，你吃的日子，指的是那个果子，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什么叫死呢？今天所有研究圣经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说研究生理学的人，研究圣经的人了解死亡。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断绝交通的状况。所以我们人身体死亡，是人和物质的世界断绝了交通，这个叫死亡。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分开，所以也断绝了交通。没有了身体，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跟活着的人，他里面有魂，也不能交通，所以这是我们人死了。而灵的死就是说到他不能和神交通，他已经断绝了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断绝的光景叫做死亡。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人死了之后，他不仅和神断绝了交通，他在他身体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所以凡在亚当里面的人都和亚当一样落在死的权势之下，虽然不和亚当一样的犯罪，但是他也一样落在死的权下。这就是讲到我们魂的失去控制，本来应当圣灵，应该灵控制魂，魂控制体，但是人当他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他整个的次序颠倒。这是尼弟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话，讲到人的次序颠倒，以至于体在前面，有些时候魂在前面，而灵失去了功用，所以最后魂要受审判，并且因着亚当的犯罪，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那么这是尼弟兄三元论所讲到人在亚当里面的状态，还没有讲到得救的情形。我想底下我们就要讲到他的救赎论，讲到救赎的意义是什么，救赎的范围是什么，救赎的结果是什么，救赎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也提到基督论，耶稣基督的救赎 Christology。 在我研究尼弟兄思想里面，我发现他的 Christology 基督论是非常保守的。他可以说从最早，刚才我提到圣奥古斯丁，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那些 apologist 或者是 polemics 刚刚形成的时候，对于真理的探讨辩论已经开始定型，而且发展出一整套思想系统的时候，那里讲到基督论就讲到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尼弟兄对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他在真理上面从来没有摇移过他的地步，他从来没有移动过他的立场，基督是真神又是真人。但是至于基督怎么是真神怎么是真人，尼弟兄没有说过，他怎么样能够人和神在一起，他没有说，是以后的人像李长洲弟兄就努力的解释。我不觉得这是尼弟兄思想，而解释今天受人的攻击，因为他也许解释太过分，也许解释太努力，超过了神自己奥秘的性情，这不是我们今天研究题目。不过我要可以这样说，尼弟兄在神性和人性这方面，对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方面，他是十分清楚的知道基督耶稣 是真神，但是他所有的讲到我们追求的路，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人不能模仿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在追求成为属灵人这件事情上面，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尼弟兄主要思想是属灵人，属灵人信徒得救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属灵人，为了要使信徒能够做一个属灵人，所以他在耶稣基督的人性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很多的著作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在这点上他的论著比讲到耶稣基督在神性上要多。我相信这不是他思想上的偏差，而是因为实行上的问题。那这里我只能说到这一点，因为光从这个点讲的话，那问题已经很多了。可是我基本上认为尼弟兄讲的基督论不会出毛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真理上面不需要在这方面太多的争辩，或者是要吹毛求疵，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尼弟兄讲到人重生得救以后，讲到重生，讲到得救以后，他因为从三元论的立场出来的，他非常注意灵有没有力量管理，有没有力量统治，有没有力量支配魂。所以在这里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的思想是两方面，一方面 等到我们底下我们看那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没有讲很多人的灵改变的过程，只是说这是一个被动的情形。当人得救以后，人里面就有了重生的灵。旧约里面他也有很多例子可以引用，新约里面很多例子可以引用，我在这里不引用，我假设大家都知道。所以人的灵是已经活过来的，他能够有直觉，可以有良心，可以和神交通，这一类事情都是一瞬之间恢复的。他的思想里面灵的恢复是完全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大家读他的书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认为人得救之后灵的恢复是100%的。既然灵活过来就是活过来，和神有交通就是有交通，所以他灵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纯净的。但是以后他讲人的破碎那本书讲到人的灵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提到人的灵的时候他的界说不是很清楚，所以人的灵可以带着血气出来，那个血气是魂呢还是灵呢，我不太容易再从他的思想里面有更深的分辨。这也是今天读他的书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假如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底下我们讲到那个追求的路会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非常注意灵性的强化跟成长，就讲到操练生命，灵就是生命。所以当一个人得救之后那个灵是活过来了，他生命要成长。所以刚才我说他讲到灵的得救是完全的，可是又是要从头长起的，这两个地方是有相当的矛盾跟不可解释的地方，但是一般讲起来我们都没有问他问题。那么在他这样讲的时候，最要紧的一个情形就是讲到魂的改变。他认为人得救灵的得救是信心的问题，一个人得救了以后重生以后他的灵就得救了，他的生命长进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的是魂的改变。魂的改变是要魂能够管理身体，而且魂能够接受灵的管理，这是魂的改变，跟他一贯的思想。可是在这个地方一般人讲到这个地方，一般神学里面讲到这是成圣的问题，可是在尼迪翁思想里面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它不叫成圣，它是讲到魂的改变。所以一个人属灵的程度有多少看他魂被改变有多少，这是尼迪翁思想。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